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天国书房。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你是否曾经历这样的张力？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但现实生活似乎并没有改变。经文应许我们拥有神的能力、权柄和丰盛，但我们的情绪仍会低落，身体仍会软弱，思想仍会迷茫。为什么神的话语如此真实，却无法在许多信徒的生命中显明出来？答案就隐藏在灵、魂、体的启示中。安德烈·沃马克在本书中揭示，一个基督徒若不明白神是在我们灵里完成救赎工作，而魂与体仍在更新的过程中，就永远无法进入信心的真实运作，也无法活出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得胜生命。这不是一套神学知识，而是关系到你每天是否能经历神同在，是否能活在胜过罪与疾病的自由中，是否能活出基督荣耀生命的属灵法则。第一章，灵、魂、体的基本概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过被圣灵触碰的经历，在敬拜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听人分享的时候，突然间没来由的被神的爱深深感动，甚至泪流满面。那种感觉应该是很幸福、很美好的吧？仿佛一切都不重要了，什么都无所谓了，问题也不存在了。很想一直都能那样吧？如果是梦，也希望永远都不要醒吧。40多年前的1968年，我被神深深的触碰，有生以来第一次得知神对我的爱原来是无条件的。整整四个半月，我仿佛活在云端，活在神有形的爱里。那次经历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因为四个半月之后，那感动由震撼人心的浓烈慢慢变淡，最后回复平静，也使我惊慌失措，惶恐不安。与此同时，我又被派到了越南的战场上，在那充满死亡的地方，同样也充满了罪和犯罪的诱惑，同僚的压力。每个人都在吸毒、酗酒、与妓女鬼混，过着醉生梦死，仿佛明天太阳将永不升起的生活。而我又感觉不到神的爱，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绝望之下，我每天都在恳求神结束我的生命。显然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无奈之余，圣经变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开始埋头于读圣经，最长曾达到一天读经16个小时。因为全心的读圣经，我的思想开始获得更新，再次回到神里。不过，我再也不靠感觉去寻求神，而是把和神的关系建立在他的话语和他的真理之上。我终于明白，神的爱不是麻醉剂，也不是兴奋剂，让我们暂时逃避现实，流流眼泪和鼻涕，幻想那遥不可及的天堂，抒发一下，感慨一下。然后当敬拜结束或者离开教会的时候，就如同午夜被打回原形的灰姑娘，继续在这个世界做一个无能力的基督徒，一个失败者。信基督耶稣不是一个虚幻的精神上的寄托，而是现实。兄弟姐妹们，神不要我们成为感官的奴隶，去感觉他的存在、他的爱。神要我们凭信心去相信。希伯来书11:6说，没有信心是无法取悦他神的。这个灵、魂、体系列，就是神给的第一个改变我生命的启示，也是我所有分享的基础和根基。我个人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了解灵、魂、体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是无法和神建立好关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而且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完全圣洁。我向神祷告，你们的灵、魂、体会被完好的保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来临的时候无可指责。经文已经明确地指出，我们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不这么认为。人们总倾向于把灵和魂混为一谈，合称为灵魂， 甚至包括经文汇编及原文字典。我们最经常用于翻译希腊文的字典，也把两者归为一体。在经文汇编里，人的灵希腊文为 pneuma， 被翻译成不死的魂，它并没有在灵与魂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这也是我强烈不赞同的地方，因为与圣经不符。我们是由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灵、魂和体。体是最明显的，也就是你照镜子时所看到的自己，别人眼中所看到的你。魂则是你看不到的那个你，包括你独特的个性、思维方式、情感与喜好，你的脑、你的良心等等。如果你的体被触碰，譬如拥抱、抚摸，你能迅速地感觉到，同样，你的魂也能被触碰，尽管是无形的。人的话语可以感动你，也可以激怒你。当你说你的心受伤了，你指的并不是肉体上的攻击，导致你血管破裂、心脏受损，而是你情感受到了负面的触碰，是你的魂。所以，我们时刻与我们的体和魂保持紧密的联系，可以毫不费力地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但是我们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感受我们的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法利赛人尼哥德慕夜访耶稣，耶稣告诉他，他需要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四节，尼哥德慕问他，一个人老了如何重生呢？他能第二次进入母胎，再被生下来吗？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进不了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的意思是，灵是灵，肉身是肉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虽然两者之间有一个桥梁连接，我接下来会解释，但是灵是灵，肉身是肉身，我们不能用感觉肉身和魂的方式去感觉灵。我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有血丝吗？有黑眼圈吗？发困吗？我们立刻知道身体需要休息了，我们也晓得我们魂的状况，是喜乐、忧伤，还是惊慌、恐惧。但是灵却不能去感觉，这也是众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之一。他们不知道是他们的灵获得了重生，而和神交流的也只是他们的灵。如果你不了解我们不能用感官去判断灵里的现实和真理的时候，你往往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和不信。当经文说你有使耶稣死而复生的同样的大能，耶稣能做的你都能做，而且还会做得更大更好，你看看你自己，心想，就凭我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上次的流感到现在还没好，老婆就要跟别人跑了，我的大能在哪？能做什么？耶稣曾做过的圣经里的话语与你看到的感受到的明显不符，所以很多基督徒都会产生信神和现实生活是脱节的错误思想，只是在星期天去教会唱唱苦情歌，幻想一下神对我们的爱，自我逃避一下，感动一下，然后星期一不情愿地回到现实世界，继续挣扎，继续无奈。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给生命的是灵，肉体毫不受益。我对你们说的话语，他们是灵，他们是生命。兄弟姐妹们，从我一生全心爱神，不懈地追求神中所得到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认识到灵、魂、体的区别，我也认识到属灵的世界是不能用感官去判断的，是看不到、听不到、触摸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唯一辨别灵里真理的方法就是通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灵是什么样子，正处于何等的状态，不是照镜子，不是想象，不是去感觉，而是在神的话语中找答案。另外一段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如果任何人只做一个听话语道的人， 而不是行话语道的人，他就像一个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天生面容的人。雅各书一章24节，他看了一下走开了，随即就忘了自己的样子。雅各书一章25节，但是那看着完整的自由法则又行在其中的，他不是一个健忘的听众，而是一个行事者，这人必因他所做的蒙福。什么是完整的自由法则？神的话语，也就是使人得自由的好消息，福音。圣经就是我们的镜子，看的不是这张天生父母给的脸，而是我们灵里的脸，灵里的样子。如果我们想知道头发有没有梳好，妆有没有花，我们不能坐在那里凭感觉去想象，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即使在镜子面前，我们看到的也不是我们真正的脸，而是脸的印象。知道吗？其实没有人面对面亲眼见过自己的脸，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反射罢了。我们怎知道看到的就是对自己脸的真实印象，而不是像有些镜子那样，可以使我们的身形走样，显得过胖或过瘦。我们是如此的相信眼睛所见的，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大脑从不质疑的习惯。同样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看灵的镜子，也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方式。你不能说，哦，如果我灵里真的有和耶稣一样的大能，我可以感觉得到。错了，你感觉不到，因为灵是灵，肉身是肉身。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他们重生的那一刻，体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因此任何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人，旧的都已经过去，看哪，所有的都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而且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给了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务。经文说，神已经完全改变了你，所有的都变成新的，不是正在变成，也不是将会变成，而是已经变成，现在完成式。如果你不明白灵、魂、体这个真理，你就会当即陷入困惑中，因为你可以用排除法来验证，指的肯定不是你的体。如果得救前你有啤酒肚，得救后你还有啤酒肚，不会立刻成为八块腹肌的壮男。如果得救前你是水桶腰，得救后你还是水桶腰，别妄想马上成为小蛮腰。对于你的体来说，旧的没有过去，一切也没有变成新的，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有异议。经文还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所以当这腐朽的穿上不朽的，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的，那么经上所写的就实现了，死亡在胜利中被吞噬。这里指的是我们的体，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福袋里有一项是我们的体得救赎，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个被荣耀的身体。但是现在虽然已经被买了回来，却还没有兑现，我们的体还没有得救。你可以继续用排除法，同样的，你的魂也没有变成新的。得救前你的智商是怎样的，得救后还是怎样的，你不会突然成为超级有智慧的人，除非你愿意更新思想。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瞬间自动发生。因此，既不是你的体，也不是你的魂，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你的灵了。当你相信并宣告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灵顷刻间获得重生，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灵。虽然你的魂某种程度上也被感动，你的生活方式也许会发生某些改变，但这些都不是彻底的、完全的改变。兄弟姐妹们，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这重生的灵里了，整个永生我们的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它已经和耶稣基督的一模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魂和灵达成一致，那么与体就是两对一，这样体才会跟随灵的指引，展现出灵里的生命、大能和胜利。另一方面，如果魂与体达成一致，完全依赖于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 触摸到和感受到的，也就是只受五种感官的支配，那么你的魂就无法真正理解灵里的改变，也就阻止了灵里的生命在这个有形世界的展现。我们的灵必须通过我们的魂才能接触我们的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只有三层的洋葱吧，灵是最里面的一层，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被魂包裹着，魂是中间的一层，被体包裹着，体是最外面的一层，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触摸到的。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事实，以为魂、他们的个性、思想和情感就是他们的中心体，错了，灵才是真正的你。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正如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给生命的是我们的灵。当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之气吹入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生命的人。气的希伯来文是 neshama， 有气息和灵的意思，有些地方就直接把它翻译成神的灵。所以神先造了亚当的体、思想和感情的那部分，一切都完成了，却没有生命，直到神吹气入他的鼻孔，也就是给了他灵，亚当才真正有了生命。这也告诉我们，灵是完全被魂包围着的，无法直接和体取得联系，而魂也有着自己的阀门，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等等。所以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是，在灵里，你已经是一个新造人，有着你所需要的一切，有着使耶稣死而复生的同样的大能，但是你的魂却不接受这真理，不更新思想，不看属灵的镜子，神的话语，所以阀门关上了，紧紧的，一滴水，一丝复活后的生命都流不出来。你的思想可以完全的受五种感官的支配，你可以说，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的身体很痛，医生说我活不久了，我有诊断书的证明。如果你选择让这些事情主宰着你，那么你的魂就会牢牢地关闭阀门。即使在灵里，因耶稣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你有死而复生的大能，你的体也丝毫感受不到，你照样受病痛的折磨，照样因病死亡。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你可以患得患失、惊慌失措，可以怒气填胸、不能平静，也可以处处怀才不遇、终生不得志。但是与此同时，你的灵却拥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和渡过难关的智慧，时时刻刻充满着爱、平安和喜悦。因此，你可以选择做一个不虚伪的人，相信你的感觉，相信你所看到的、听到的。身体病着就是病着，不能谎称已经好了。找不到工作，就是找不到工作，不能谎称神已经提供了。有问题，有挣扎，就是有问题，有挣扎，不能假装什么都不存在。兄弟姐妹们，选择相信现实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得到、触摸得到的现实和属灵的现实，那个更真实。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从无形的属灵世界来的。所以你选择更相信哪一个？是你的感官判断，还是神的话语？选择权在你。追随主这么多年，我深深领悟到，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刻不得闲的求主的赐予，而是一个更新思想的过程，一个了解并学习运用灵里所得到一切的过程。兄弟姐妹们，我真心渴望你们能够明白，学习运用你已经拥有的，要比苦苦祈求得到你还没有的容易得多。那求神赐予的观念，就是认为神的承诺还没有实现，就是不信。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而你却说，神啊，哪成了？我看不到，感觉不到，还没成。兄弟姐妹们，这是不信。知道你们为什么不信吗？在腓利门书中，保罗为他的朋友腓利门祷告中的一句，腓利门书一章六节，愿你通过承认在基督耶稣里你所拥有的每一件好事， 而使你的信心在与人分享的时候显出功效。如何使信心活起来？如何使信心运作？你首先要承认你有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的。保罗并没有说你需要更多的信心，要神双倍的祝福，双倍的恩膏，你的信心才能显出功效，才能运作。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得到了他所有的丰盛完全，而且是恩典加恩典。新约下，不是我只得到一点点神的赐予，你看起来信心比我强，所以你从神哪儿得到的一定比我多。事实是，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都成为了新造人，旧的都已经过去，所有的都变成新的。我们的灵不会变得更好、更成熟，从信主重生的那一刻直至整个永生，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我们的灵都和耶稣基督的一模一样，我们都得到了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大能、同样的智慧。你已经得到了全部，而你的基督徒生活要使信心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就是承认你已经拥有的。试问，如果不相信，你又如何承认？兄弟姐妹们，经文说，罗马书十二章两节，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却要借着更新思想而转变，这样你们才可以证明什么是好的、被接纳的、完美的、神的旨意。同化意味着被浇筑到模子里，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压力，来自于魔鬼的，来自于他人的、自身的欲望，来自于遭遇忌讳。我们单纯的来到这个世上，一辈子不可能只单纯的活着，我们一定会被影响、被同化，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选择被定型的模子，尝试苦涩、遭受挫折、经历失败等等，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选择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是借着更新思想而转变。转变的希腊原文 metamorpho 是英文 metamorphosis 化茧成蝶的词根，小小的毛虫经过不断的挣扎和努力，终于成为了美丽的蝴蝶。如果这就是你渴望的巨大改变，从病病殃殃到身强体壮，从入不敷出到绰有余欲，从一事无成到战无不胜，如果你要成为神要你成为的这个人，那么就照罗马书十二章两节所说的那样，更新思想吧。你的灵已经改变了，现在需要改变的是有阀门装置的你的魂。你的想法、你的态度决定着你是否能够亲身感受到神道神赐的生命。如何更新思想？依靠神的话语，它是你灵里的镜子，让你看到那全新的你。兄弟姐妹们，从了解我们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开始吧，从了解神已经做完了他能做的一切开始吧。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每天苦苦哀求神的生活，而是带着爱和感恩慢慢开启耶稣用生命换来的福带的过程。第二章，永恒的救赎。我相信很多人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要么隐约知道个大概，似懂非懂，要么在最初得救时的确有新开始、新生命的感觉，的确内心澎湃的想要好好信奉神，想要做个更好的人。可惜天不从人愿，随着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压力不断增大，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竟又回到了旧的生活方式、旧的行事作风中，原来什么都不曾被改变，甚至又重复犯着自己引以为耻的罪。他们在良心的谴责和羞愧中判定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来。知道吗？每次电台播放我的分享的时候，都会得到很多囚犯的回应。这些因服刑而失去自由的人们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或将要为当初的一时冲动而付出何等的代价，他们不想看着一生就这么毁在自己的手上，他们急需渴望改变，但是如何改变？有些传教士刚好来到牢房里，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也许还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同样的经文吧， 任何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新造人，旧的都已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这不正是这些囚犯们梦寐以求的吗？他们梦想着改变，梦想着重新来过，梦想着走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因此，他们悔改，他们祷告，祈求神来到他们的生活里，不只为了得永生，也是为了能够立刻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但是，如果他们不明白灵、魂、体这个真理，不明白真正被瞬间彻底改变的只有他们的灵，而他们的体和魂才开始被改变，是一个不断追求神而改变的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的囚犯都不明白。结果，第二天，当他们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同样的牢房里，面对着同样的刑罚，同样的守卫。他们失望地看着这有形的现实世界，什么神的话语都是骗人的鬼话，什么重生改变都是一派胡言，一切还维持着原状，什么都没有改变。对于铁窗外面的人，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早上，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被困在同样的婚姻、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疾病、同样的问题里，大多数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在我们刚获得重生，魔鬼发现我们已经不再与他同一个阵营后，他就会全力地攻击我们，目的是要阻止我们做见证。所以，如果不小心，人们就很容易产生困惑，不是信主后一切会变得更好吗？为何非但没有变好，反而还更糟了呢？人人失望，因为人人看的都仅是这个有形的世界。其实，改变已经发生并完成，在我们的灵里。让我再重申一下，以弗所书4:24，而且你们要穿上新人，这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哥林多后书5:21，神让那无罪的他替我们成为有罪的，这样我们才能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公义。基督耶稣亲自成为了我们有罪的，所以我们才能成为他公义的。他以他的公义换取了我们的罪。如果你只相信经文的一半，也就是现今大多教会只选择相信的，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罪。然而，他们却拒绝相信，我们已经成为了耶稣的义。他们以为，这是我们到了天堂后才会发生的，绝不可能是现在。也许你会不解，一个如此圣洁的神怎可能认为我是圣洁的？看看我都做了什么。答案是约翰福音4:24，神是一个灵。那敬拜他的必须以灵和真理敬拜他。当我们信主重生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已经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全新的灵给了我们。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要以灵和真理敬拜他，也只能以灵和真理敬拜他。当你趴跪在那里，悲悲切切地说，神啊，请宽恕我吧，对不起，我又犯错了，我有罪，这看似虔诚，但其实却是以你的肉身、行为和想法这些不属灵的去敬拜神。可惜，可惜，无论你在诚心悔过，在痛定思痛，神看的也只是你的灵。所以，要和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要有重生的灵。如果我们已经获得了重生，那么我们的灵就是神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的全新的灵。神看的只是我们的灵，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以弗所书1:5，神预先指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过继成为他的孩子，按着他所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1:6，让我们赞颂他荣耀的恩典，在他的爱子里使我们被接受。神已经接受了我们，不是被逼无奈，也不是不情不愿，而是按照他所喜悦的旨意。神完完全全的喜悦我们，对我们满意。是你对你自己不满意，不满意你的体型、你的外貌、你的思想状态，但是神看的是为你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全新的灵。以弗所书1:13，既然你们已经听了真理的道，得救赎的福音， 既然你们已经相信，你们就和应许的圣灵密封在一起了。我们重生的灵不只是神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而且还被圣灵真空包装密封了起来，目的是防腐防侵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真正获得重生的基督徒犯错走偏，那侵蚀肉体和思想的污秽堕落邪恶无法侵蚀他的灵，因为这灵是和圣灵密封在一起，永不改变。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能凭自身的能力达到神的要求，我们必定失败。很多人对此不明白，神眼中的罪不只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违规破戒的罪，也包括我们没有做那应该做的。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因此人若知道该做对的却不做，就是罪。这就是神对罪的定义，除了违背律法违背戒条，罪还包括没有做你应该做的。如果以此定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不停地犯罪，不是吗？试问我们哪个能做到爱我们的伴侣如同基督爱教会？哪个能做到爱邻如己？哪个能做到为他人舍命？哪个能做到无私心的全力帮助那需要帮助的？哪个能做到日夜默想神的话语，把神真正放在至高的第一位？没有人。我们永远也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还自欺欺人吗？还认为只要你真心的悔改一下，滴几滴眼泪就能重拾神的欢心，让神既往不咎？还认为神的原谅是靠你坚持不懈的忏悔换来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如果你不明白神的真理，这就是一节让人不解的经文。如果你前后贯穿的读，你就会发现约翰一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会犯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就把神当作是说谎的，他的话语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你们不要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面前我们有一个调解者，公义的耶稣基督。使徒约翰先说，如果你自称没有犯过罪，你就是骗子。他接着又说，我写信给你们的目的是要你们不犯罪，但是如果你犯了罪，耶稣基督是你的调解者，他已经替你做了赎罪祭。最后他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神的话语怎可自相矛盾，引人混乱？我们如何从中找到平衡？我曾经听过人们费尽心力地对此做过无数种解释，其中最广为被接纳的一种是，我们不能习惯性犯罪。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得救前酗酒成性，得救后也许你控制不住醉酒一两次，但是你不能还继续习惯性酗酒，你最终要完全戒掉酒瘾，否则你就根本没有获得过重生。也许只有把罪分成三六九等，小罪大罪重罪的人们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吧。但是如果你以圣经里所描述的神的定义去看罪，罪还包括知道是对的却没有去做。我们都习惯性的在这方面不停犯罪，我们都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都习惯性的对帮助他人有所保留，都习惯性的无法爱我们的敌人。以弗所书里把贪吃和谋杀、婚外情等列入同等级的罪。贪吃不是偶尔发生的饮食过量，而是控制不住的暴食成性。你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加入肥胖一族，过剩的脂肪只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贪吃而一点点的被积累出来。所以贪吃超重是习惯性犯罪。因此如果有人把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解释为基督徒可以犯小罪， 但是却不可习惯性的犯同一个罪的时候，它就是误导。因为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所知道的对的一切，我们都在习惯性的犯罪。什么才是正确的解释呢？只有明白了灵、魂、体这个真理后，我们才能真正领悟。从神生的只有我们的灵。虽然我们的魂和体已经被耶稣买了回来，但是还没有得救赎，唯一顷刻间被彻底改变，获得重生，并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中说的那样，被圣灵密封的只有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的灵不会犯罪，因为是从神生的。我们的灵也不能犯罪，因为是从神生的。兄弟姐妹们，请不要再把你们的好行为看作是被神接纳、蒙神喜悦、得神祝福的衡量标准了。即使你是周围人中最虔诚的，即使你是你教会里最虔诚的，也无需沾沾自喜。神不会因为你的好表现就让你高人一头，因为无论你再如何出类拔萃，你的表现也无法达到神的标准。神看的只有你的灵。重生了吗？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使徒保罗把新约恩典和旧约律法做对比。他说，旧约的献祭只是象征性的，不能彻底清除罪，使人得自由，需要人们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献上。唯有那神的羔羊基督耶稣舍命的一次完美献祭，我们的罪就被赦免，得到了永恒的救赎。耶稣仅牺牲一次，我们也只重生一次。我们的灵绝不会被我们的体和魂所犯的罪侵蚀，而是永保公义和圣洁，不需要一再认罪、一再悔改、一再重生。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他耶稣自己的血，他一次就进入圣所，为我们取得了永恒的救赎。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为了这个原因，他是新约的调解人，因着他的死亡，使人在第一个约下所犯的罪过得救赎，那些被呼召的可以得到永恒继承的应许。耶稣基督仅一次的自我牺牲，就为我们洗清了所有的罪，胜过旧约里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献祭总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获得重生的信徒，那么我们的良心就不应该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神不认为我们有罪，我们的灵是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那句听得耳朵都起茧的基督徒忏悔老话，主啊，我有罪，其实是错误的。如果你有罪，你就还没有得救，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就不再有罪。不只是我们过去、现在的罪，甚至还包括将来没犯的罪，也都已经被神原谅了。在此，我要对那些心存疑虑的人说，你最好选择相信，因为耶稣只为你死一次。早在两千多年前，基督耶稣就已经为你的罪而牺牲。如果他的死亡还不能换取神对你将来的罪的原谅，那么你就根本得不了永生，因为耶稣不会为你于将来再死多一次。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因罪和肉体的未受割礼是死的，他神使你们与他耶稣一同活过来，原谅了你们一切的罪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凭着这个旨意，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只此一次的献上身体而得胜。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但是这个人耶稣在他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后，就坐在了神的右手边。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他耶稣献上的一次祭，使那些得胜的永远成为完全。还要再强调多少次，解释得多清楚，你们才会明白。我们的灵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圣洁中造出来的，是和耶稣一模一样，被圣灵密封的，是永生都不会改变，不会被罪侵蚀的。如果你还需要在每次做错后，到神的面前忏悔，祈求神的原谅，那么你就是在说，神不是百分之百地原谅了你，你还没得到永生，你还不是真正的信徒。这样的你无法与神有任何牢固的关系，因为每次在你稍有进展的时候， 你的一次犯错就会摧毁刚建立的一切，你只能周而复始地重新来过，一直在原点徘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中就曾阐述过这个真理，他引用大卫王的话说道，罗马书四章六节，就连大卫也说过，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公义的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七节，他说，那些过犯被原谅，罪恶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八节，罪将不被主归咎的人是有福的。不只是对已经犯过的罪既往不咎，还包括对以后要犯的罪也将不再追究，是将来时还未发生的。大卫王在圣灵的启发下看到了新约里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以生命为我们换来的最好的礼物，神将不再追究活在新约下人们的罪。此刻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所说的应该是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了吧，你们会大声反驳，这是蛊惑人心的邪说，这是来自于魔鬼的谎言。你是说基督徒可以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无论做了什么穷凶极恶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丑事也都无所谓，反正神看的是他们的灵，你是在怂恿人们犯罪。这样吧，不如让使徒保罗来回答，他曾经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罗马书六章一节，我们应该说什么呢？我们应该继续在罪里让恩典更丰盛吗？答案当然是不应该。首先我要说，如果这个问题从未出现，如果你从未碰到过人们的质疑，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神都爱我。做对了，神爱我；做错了，神也爱我。你是说我可以一直这样错下去？我再重复，如果你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你所传的就根本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不止一次，而是至少四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是在现今教会里，我们几乎从未听过人们这样发问，因为教会是如此的痛恨罪，他们教导，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好行为成正比，我们表现得越好，神就爱我们越多。神对我们接受与否，取决于我们的灵是否是公义的。我们的灵不是通过我们虔诚的好行为而修炼成公义，而是因为我们口中承认并心里相信耶稣是救主，获得重生后才成为神的公义。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灵，不是因为我们行善积德修成正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主基督耶稣。然而，现今大多数的教会虽然以耶稣的名义传福音，但是他们所传的却是靠人的行为而自我称义的假福音，这和圣经里所教导的完全不符。圣经里写得清楚明白，靠我们自身的好行为根本达不到神的要求。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滥用神的恩典而肆意犯罪呢？答案是不可以。保罗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罗马书六章两节，当然不是。我们已经对罪而死了，怎可能再活在罪里呢？罗马书六章三节，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不肆意犯罪的第二个原因，罪会给撒旦攻击我们魂和体的机会，会对疾病、贫穷、忧郁、羞愧、失意等敞开大门。我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犯罪引发的，但是罪却是病痛侵蚀我们身体和思想的一个途径。圣经里有很多次记载，耶稣在使人得医治后告诉这个人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也不会活在罪里，因为首先他已经不再喜欢罪了，其次为什么要给敌人开绿灯引贼入室呢？因此告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犯罪，会导致神发怒被神拒绝，这是不正确的。神看的是我们重生的灵，这灵是在公义和真圣洁里造的，是被圣灵密封的，是永远都不会被罪侵蚀的。兄弟姐妹们，神的真理不会让我们陷入罪里无法自拔， 反而让我们摆脱罪的捆绑，获得完全的自由。了解好消息，真正的福音，让我明白罪不再是阻挡我靠近神的铜墙铁壁。即使我不完美，即使我犯了错，我还是可以大胆地站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来到恩典的宝座前，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宽容，找到恩典。我可以坦坦荡荡地站在至高无上的真神面前，高声地说：“父啊，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使我得救赎。永恒的救赎就是已经得到你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原谅。”第三章，神的信心，耶稣的思想。此刻需要更新和正在成长的是我们的魂思想，而不是我们的灵。信主后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发掘我们灵里所拥有的并且学习运用的旅程。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很少有人相信的真理。第一，我们不需要再祈求神赐予更多的信心，我们已经得到和基督耶稣一样完全的信心。第二，在我们的灵里也有一个思想，耶稣的思想，我们的灵已经知晓一切。我发现撒旦其中一个百试不爽的阴谋，当他看到你已经被耶稣永远的赎回，失去你已成定局之后，他就转换战略，变成谴责与嘲笑，让你相信你是龌龊渺小的。即使信心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但是却无法实现在你身上，因为你的信心一文不值，因为你是愚钝的，凭什么参透神高深的智慧？凭什么使用神的大能？好好看看现今教会里有多少萎靡不振的基督徒吧，不计其数。既然是蒙蔽人的谎言，那么什么才是神的真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因恩典通过信心得救，不是你们自己的，它是神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九节，不是靠行为，以免有人自夸。如果你们还以为的救赎只局限于死后进天堂，那我只能说可惜，太可惜了。救赎 salvation 的希腊原文为 eta soteria， 除了有从敌人手中被救出，进入神永恒的平安外，还包括享用基督徒得救之后所有的福和恩泽。耶稣的牺牲不只给了我们永生，还有得医治，得喜乐，得自由，得富足，得到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福。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到救赎这个福包的？这两句经文讲得和清楚，因恩典并通过信心，这信心不是出于对我们自身好行为的自信，而是来自于神的，是神赐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以信心是从听来的，而听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一个人在从没听到过神的真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救赎的。他们听到的也许不是具体章节或经文的引用，但是却一定要有对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真理的认识。神的话语里包含着神的信心，当一个人打开心扉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的信心，从而获救重生。所以被救赎的前提必须是先要听到神的话语。兄弟姐妹们，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因自己做好事做好人而积累下来的自信，我们那一丁点的好与神要求的好相比，根本是鞭长莫及，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神赐给了我们他的信心，因为我们选择接受，所以我们才能够重生，成为一个新造人。在整个基督徒生活中，我们需要用到去相信灵里真理的信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而是神赐的他的信心。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你们就可以彻底瓦解魔鬼的阴谋，让他无法再用你的信心太弱、太小、太不值得一提等的谎言来蒙蔽你。因为这信心是神的信心。我相信神造人的时候是要我们成为他最杰出的创造，有信心。即使在一个人未重生之前虽然和神是分离的， 但是他依然有一种天生的属人的信心。记得在我长大的那间教会，牧师曾经解释过什么是信心。他指着一把椅子说道：“是信心让你们坐在椅子上，你们怎么知道这椅子可以坐人？”他还说过，当你们开车驶过绿灯的交叉路口的时候，是信心让你们相信对面亮着红灯，因为你看不见，也无法证明，也是信心让你们相信那些车辆都会自动地停下来。不错，这的确是信心，但是却是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知识、经验、数据上的，是从你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和感觉到的事实里所总结出的结论。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例子，如果我这里放一把椅子，并让你坐在上面，无论你察觉与否，你一定会下意识地打量这椅子。如果它少了一条腿，或者破烂不堪，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你绝不会坐在上面，因为你的感官判断告诉你它是不安全的。当你开车驶过绿灯的路口，你知道这最基本的常识，一面亮绿灯的时候，另一面就一定是红灯。你的经验也是如此的告诉你，所以你才会放心的驶过。人的信心被局限在我们五种感官判断所得出的结论里，因为先有了判断，有了事实，有了证据，所以才相信。那么，这和神的信心，也就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所用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在罗马书第四章，神对亚伯拉罕说，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正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为多国的父，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这里指的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和亚伯兰立约，说他要有一个儿子，并把亚伯兰的名改为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无子的时候就已经称他为多国的父。这就是神的信心，在事情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认定要存在，不需要证明，无所谓凭据。人的信心跟随在感官判断的身后，只会承认或回应已经存在的。神的信心远远处于感官判断之前，是无变有，是不存在的变成存在的。在你得救赎的时候，你只能用超自然的信心，神的信心，而不是天生的人的信心，因为你相信的已经超越了你的感官所能判断的范围。你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却无法证明神的存在，即使偶尔有人分享看到异象或听到声音，但这却是不能被所有人广为接受的事实。你相信你的罪已经被原谅了，虽然我们可以给罪下定义，但是罪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罪被原谅又是什么样子？同样的，你没有见过魔鬼，也没有去过地狱，但是你却相信撒旦和撒旦国度的存在。你所相信的这一切都是人的信心无法验证、判断、核实的。所以，你因听神的话语、福音而得到神的信心，由此获得重生，而且这信心不会消失，不会失去效应，不会变更，也不会减弱，它永远的存在于你的灵里，和你的灵一样永不波动。也许你的魂领悟不到它的存在，你的体也不在它的影响之下，但是它的的确确在你那重生的灵里，你已经得到了神超自然的信心。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经所结的果子是爱、喜悦、平安、忍耐、温和、善良、信心。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温顺、节制。没有律法可以禁止这些。圣灵所结的果，也就是信心的发源地。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称义，口里承认就得救。有信心是因为心相信，是从我们身体里面的灵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大脑的决断。圣经里说耶稣是什么样的，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和他一样，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那么你认为耶稣此刻会是怎样的呢？他有着完全的信心。和耶稣一样，我们重生的灵也有着完全的信心，没有缺失， 没有不足。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向神祈求得到更多的信心，我们只需要相信这灵里的事实，并从神的话语里找到运用它的真理，从而释放出信心的大能。使徒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知道一个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因他的信心称义，而不是通过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注意到这句经文的重点了吗？不是个人对耶稣基督的相信，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心。虽一词之差，意思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仅仅是依靠人对耶稣的相信，那么就有着相信程度的区分，可以是有点相信，也许相信，今天信，明天又不信，很相信，但是多相信才算很相信呢？每个人的定义又各不相同。靠人参差不齐的信心是无法得救称义的。因此，耶稣给了我们他的信心。知道吗？在我们重生之前，罪是一个如此强悍的主人，使我们彻底的被腐蚀、被摧毁，完全的与神隔离。单凭人的能力，我们的脑和心是无法相信并接受神的恩赐的。所以，耶稣才会不只甘愿牺牲，为我们换取救赎，而且还提供领受救赎所需要的信心。兄弟姐妹们，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世上还有什么配称得上是爱？神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话语，使我们得到那包含其中的他的信心，我们才能得救重生。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信心而称义，而不是因为相信耶稣那属人的信心。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现在我活在肉身中的生命，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弃自己。保罗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这也和他在上面第十六节经文里连续重复两次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信心而称义的目的一样，要我们明白，我们用来得救赎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信心。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这信心就存在于我们全新的灵里了，不被外在的行为表现所影响，永不改变。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每一个人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高于应该看到的。要清醒的判断，按照神已经给每个人这信心的固定量。这里所说的每个人，指的是每一个重生后的人，也就是像你我一样承认耶稣是主的信徒，神已经给了我们信心的同样定量。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些人信得好，信心就多，信得不好，信心就少。神给我们所有人同一个信心的固定量，唯一的区别是每个人更新思想的进程不同，所以能够运用信心的程度也不同。但是在灵里，我们得到的都是一样固定量的神的儿子耶稣的信心。兄弟姐妹们，不要再求神赐予更多的信心了，你已经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现在你迫切需要做的是相信你已经有了神的信心，并在神的话语里学习运用信心的法则。如果你们还心存疑虑，那就把加拉太书第二章和罗马书第十章撕掉吧，因为这是写给已经得到和使徒保罗一样的、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同一个信心固定量的基督徒们。兄弟姐妹，我真心祷告你们能够认清真理。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第二个真理，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有了耶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谁曾知晓主的心意，能够教导他呢？但是我们已经有耶稣的思想了。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思想，是属肉身的，里面储存着我们从这个世界学来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但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也有另外一个思想，不需要接受再培训、提升，已经通晓一切，我们已经有了耶稣的思想。有人曾经反驳， 认为我所讲的和圣经里的经文不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说过，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以我们能预言的也只是一部分。但是等到那完全的到来，我们就会了解一切，就好像主了解我们一样。很多人因此批判我分享的是来自于魔鬼的谬论。其实经文没错，但是指的却是我们属肉体的人的思想。现在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大脑无法完全了解的，因此我们需要更新思想，使我们人的思想、魂和我们的灵达成一致，从而获取灵里神的智慧和大能。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更新的旅程，但是这世上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完成思想更新，我们只是离开起点，身在旅程中。所以我们不能在人的思想里寻求拥有耶稣思想的验证，因为这是存在于灵里的事实，不在属肉身的魂里。雅各书四章八节，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这双重思想的人。我们的灵里有一个思想，魂里我们的大脑也有一个思想。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关键就是让这两个思想达成一致。我们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我们的灵被圣灵密封，有着耶稣的思想，我们的体基本上就是等着接收脑发出的指令。如果我们脑的思想能够认同灵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是取得单一的思想运作，就是全新的相信，这样神的大能才能展现出来。相反的，如果我们大脑想的和神的话语不符，灵说，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以赛亚53章5节，靠着加给我力量的耶稣，我什么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而脑却不赞同，我哪儿得医治了，还是痛得厉害，医生说希望渺茫。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是雅各书四章八节中所说的有双重思想的人，你的魂和你的灵就是处于对立状态。雅各书一章五节，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缺少智慧，就让他向那慷慨丰厚赐予所有人并且不责备人的神求，他就一定会得到。雅各书一章六节，但是让他凭信心去求，不可动摇。动摇的人就像海里被风吹袭的波浪，翻腾起伏。雅各书一章七节，让那人不要妄想他会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雅各书一章八节，一个有双重思想的人在他一切的道路上都是反复无常的。我们重生的灵总是想神所想，但是我们的魂却无法自动跟随，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更新思想，使魂和灵保持一致。兄弟姐妹们，我知道今天所分享的对你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多数的基督徒总是以为信主不过是死后可以进天堂罢了。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遥远，多么不可想象的未来啊。天堂又是多么抽象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至少应该是很好吧。应该没有这个世界的灾祸苦楚吧。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免不了多灾多难，经历挣扎。人生原本就是苦涩的，兄弟姐妹们，如果这就是你们认为的基督徒生活，那你们根本就不了解神的爱。耶稣的牺牲不光是为了我们那遥不可及的将来，而是也为了我们的现在。现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的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的信心，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的大能。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他能给的一切。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永生地得到了他所赐的所有的福。他要的只是我们能够相信。好了，整本灵、魂、体的分享就到这里。愿这本书带给你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信仰根基的重建。当你明白神已经在你灵里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你就不再凭感觉判断神的爱，不再被环境牵动情绪，不再被疾病、软弱与恐惧压制，而是凭着神的话语，坚定地站立在基督已经成就的胜利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在基督里不再是软弱的人，不再是被罪压制的人，更不是在世界中随波逐流的人。你的灵已经重生，与主联合，你拥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权柄和耶稣的信心。愿你从今天起不再活在魂的摇摆和肉体的限制中，而是让灵成为主导的人，让基督的生命透过你的思想、言语和选择流露出来。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与收看，愿主的恩惠、平安，并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